开始看哈巴谷书一章，英文牧师给他的题目是求问再求问。今天到了第二章，第二章记载的是神如何回答答复哈巴谷的质问，包括两个主题。第一个在第一章里面提到罪恶势力，这里第一章的第二第三节讲到的是先知看到自己国中，就是犹太国犹大国呢，有那么多的强暴欺压不公义这些，然后律法不彰这些呢，他跟神说罪恶的势力要到何时来受到你的制裁呢？他心怀不平，对不对？好，第二个是哈巴谷对神的质问是，你为什么要用加勒底人来惩罚我们犹大人呢？好，神后来在第一章有回答说他会兴起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大人，但是这个答案呢，先知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你怎么可以兴起我们的仇敌来管教我们呢？那他就问了这些问题以后，就在等候神，就在第二章再次回答他说，审判虽然你感觉好像迟延了，但是一定会出现。神告诉他，我虽然用巴比伦，就是加勒底人巴比伦来击打犹大，但是我已经留意到巴比伦的罪恶了，我必定会在适当的时候惩罚他们。好，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呢，先知自己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里面的翻译是，我可用什么话回答所疑问的。这里的守望所在那个年代呢，通常是一座堡垒，是很坚固的，建筑的很稳固，而且这个堡垒是建在很高很高的城墙的高处，在城墙的高处或者在瞭望台上面，这样子的话里面的士兵看守的人他才有广阔的视野，能把周围的情景跟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没有敌人来啦，或者是看看附近有没有谁有什么信差呀，差什么信来。所以在这个守望楼呢是看得很广的，很高处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那在这里的第一节的观看，在我立在望楼上观看，观看这个动词呢是加重语气的，而且是继续的动作，是持续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继续留意的观看，就是他继续很小心很机警很留意很警戒的观看。那一个士兵如果在守望楼的话呢，他必定要很聚精会神，很专注的去留意四周围四周围有什么动静。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哈巴谷他认为自己在第一章，他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反对神借着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大的计划。所以在二章一节，先知就描述自己说呢，自己像站岗的卫兵像当班的卫兵一样，他站在望楼上聚精会神，很机警的很紧张的留意神的回复跟启示。好，所以他就是继续的采取等候的姿态。到了第二章的二到四节呢，神就对他说话了，他就得着可见的异象。所以我今天呢会给这第二章的一个题目是继续等候更认识神。继续等候更认识神。我们这一生中一定会碰到很多很多我们现在不明白的事，我们当下在很辛苦，在遭遇各样挫折患难的时候不清楚的事情，那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去求问神，神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艰难，主你透过这样的艰难再告诉我什么，对我有什么启示，要我学什么功课。我们要有一个等候的心态，我们继续等候下去，神必定慢慢慢慢开启他的心意让我们明白，而这个明白可能不是短时间，可能是一年后两年后十年后，但是呢这个继续等候的生命对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继续去等候他，继续的按照他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深认识神，以至于我们慢慢慢慢会明白我们周遭包括我们自己所遇到的这一切。好，那第一大段就是在第二章的一到三节，继续等候得着异象。当我们 继续等候下去的时候，神会对我们说话。这个说话呢，可能是可听见的语言，可能是可见的，你可以看到的图画意象啊，或者神会透过别人来对你说话，或者透过你在读经的时候来对你说话。当我们继续等候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意象。那第一大段的第一小标是继续积极等候，二章一节，继续积极等候。刚刚我已经 讲到了，先知描述自己是继续积极的等候在那边，好像站岗的卫兵一样，很专注的，很积极的去留意神有什么启示，有什么样的回复。第二小标，第一大段的第二小标，二章二到四节，当他等候下去呢，就得着了可见的异象。好，第二、第三节，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后面有一个翻译是“随跑随读”。好，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当先知采取了守望等候的心态以后呢，神就把可见的异象向他启示。这个可以看到的异象呢，在圣经里面称为末世。这个末世是可见的异象，可以看得到的。神呢，向他启示这个异象之后，就吩咐先知说，要将这末世写在板上。那个年代的板可能是木板，可能是石板，木板石板，或者后来有人呢去挖掘那个巴比伦国的遗址的时候，找出那个烧过的泥板，用泥土做过的板子，去烧过以后就比较硬，对不对？好，那你写在上面以后去烧过，那个字就不容易灭掉。所以写在板上的意思，不管它在什么板，在木板、石板、水泥烧过的泥土烧过的泥板上面，意思就是把这末世要写下来保存，要写下来保存。一般先知呢，可能都是用口去讲，去宣告神的审判、神的提醒。但是呢，这里神特特的要先知把这末世写在板上，就是要记录下来、保存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预言不是马上立刻应验的。这预言是可能几年后、几十年后，甚至几百年后才应验的，所以要写在板上保留下来作为证据。好，使读的人容易读，原文可以翻译成让读的人虽快跑也读得来。虽然快，一般我们要读的话必须要怎么样？ 静止下来，你才能够读得清楚，对不对？那这里就是连快跑，虽然是在跑的人也可以读，读得懂，读得清晰。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讯息很重要，要赶快的传播出去，让这个传的人呢，传播的人是一边跑一边跑，一边很清楚的看得到这个末世的内容，一边的宣讲出去。好，所以呢，第二节的第下半那个有小字说，是读的人容易读，是做随跑随读。神的意思就是这个末世已经有一个定期，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实现，而且快要到了，不能再迟延，所以要随跑随读，快速的去宣传出去。有一定的日期，并不是指的立刻应验，而是这个末世这个意象呢，神已经定下日期，主权在神，所以要好好保存，快要应验。它的原文可以解释成为急速的进行，急速的进行，就是说这个末世呢是在进行中了，已经在进行中了，一定会完成，所以是快要应验，可以解释成为急速的进行以致完成。所以呢，神让先知知道，我并不是没有 做什么，我是在预备中，而且这个预言已经在进行当中了，一定会完成，一定会应验，但是日期在我的手中，时间在我的手中，我有主权。好，最后那个虽然迟延还要等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前面指的这个第二、第三节的这个末世呢，是指的加勒底人会入侵犹大国的预言。加勒底人会入侵犹大国的预言，虽然好像现在推迟了， 但到了时候一定会应验。所以神吩咐先知要将末世写下来保存，并且快速的宣传给全国的人知道，让大家快快的回转。好，所以前面第一章的第二、第三节，先知是针对自己国内的败坏，自己犹大国的败坏，跟神说：“神啊，你看到这些不公义，这些律法不彰，这公理都不显明了，看到这些强暴欺压，难道你不管吗？你不介入吗？”神回应了他，就说：“你感觉好像我没有介入，其实是我已经在预备了。而加勒底人入侵的预言似乎是还没有到，但是一定会应验，所以要快快的告诉全国的人民。”那这给我们一个应用，我们有很多事情不明白，我们会去求问神，但是在等待神回复的过程中，我们要像哈巴谷先知一样，继续机警的静候他，等候他。我们要继续在信心里面继续机警的等候他。我们需要去操练聆听神声音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呢，常常是什么？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祷告常常一坐下来要祷告的时候是什么？你要祷告的时候，就有人在叫你说衣服还没洗，菜还没买，叫你赶快去做，对不对？还有呢，你静下来的时候，通常你怎么样跟神祷告？我们都会坐下来叽里呱啦一直讲我的需要，我的需要， 我女儿的需要，我金钱的需要，我妈妈的需要，我的需要，对不对？我的工作，我什么，一直讲自己的。好，那但是我们要学习，当然这些神也会听，神是很有耐心的，但是呢，祷告不要只是单向的我们跟神求什么，跟神报备什么，一个等候神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学习操练，在学房我们就有教等候神。好，在等候的时候呢，安静的什么都不说，只说主，我在这里，请你对我说话，请你告诉我今天早上我应该留意些什么，今天有没有什么你要提醒的。你这样长期的操练，刚开始可能觉得神好像静默没有说话，就像刚刚宝云说的，好像都很沉默，但是你长期的操练下来，我告诉你，神一定会对你说话。其实神早在对你说话，只不过我们里面有太多什么要买菜要洗衣服的这些杂念，就像礼拜天何老师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够清心，我们不够清心，我们里面有很多我们自己想做的计划，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不够清心，以至于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当我们一继续这样操练的时候，慢慢慢慢，你里面的杂念就越来越少。我记得我刚刚学习操练的时候，常常一坐下来就想到今天早上我应该去买什么鱼，去到哪里买鱼，去哪里买菜，特别那时候住在国外，到哪里去买华人喜欢吃的菜，到哪里去买华人喜欢吃的面包，满脑子都是吃吃吃。有一天神就提醒我，你满脑子都是为你的家人的吃喝玩乐在努力在盘算，我就清醒过来了。但是那个杂念，因为长期以来几十年来，从结婚有小孩子以来，一直都在想这些事情，我对付了很久，每次有杂念进来，我就要奉主的名弃绝。这样甚至把我突然间有意念，比如说等一下洗衣服，等一下打电话给谁谁谁，我就在旁边我拿一支笔，然后一个本子，我把它记下来。当你记下来以后，你就不会怕忘记，所以就可以放下，慢慢慢慢的操练，这样子的等候是非常非常棒的。那 你说呢，那我如果有一个意念进来，我听到神的声音，感觉这是神的声音，我怎么去分辨呢？很简单，这个意念或者这个声音或者这个图片一定要跟神的属性跟圣经原则一致，一定要跟神的属性圣经原则一致，这样子你就可以放心了。譬如说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神突然提醒你要去跟某人道歉，因为你几天前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他应该会很生气，你就主动去道歉。圣灵会光照我们，把我们里面隐藏的罪曝光，让我们知罪，让我们当有这样的提醒来到，我们就赶快去什么去做。我们不要说他先惹我的，他那天无缘无故先惹我，我为什么要先跟他道歉？其实呢，你就为着那天他无缘无故惹你，然后你也很 生气的回应他，就为着你很生气回应他，去跟他道歉就可以了。阿们、啊、不要去计算人 对我有什么什么得罪的地方，永远记得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啊、当你这样操练的时候，你就常常可以得到圣灵对我们的提醒，对我们说的话，或者、我们有一个问题在求问神，慢慢慢慢有一天神会让我们想起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那这样子的聆听呢，是跟神双向的交流、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把我们的问题一箩筐摊在神面前，主你就你看这些那么多问题，主你来做。我们当做谁的主人？我们当做上帝的主人。很多时候呢，我们学习主，我目前有这么多困难，主应该怎么办？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跟主啊你来做，那很不同的，对不对？好啊。这样子的一个安静等候去聆听呢，是跟神双向的交流。当我们有这样的习惯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拉近，于是我们的祷告就能够像先知哈巴谷一样，在第三章我们等着明天看，他最终是以敬拜赞美神作为结束。你就会不断不断的去经历到，哇，神在你生命中有这么多这么多奇妙的作为、啊、我最近在帮一个神学生操练，常常祷告，常常感恩，每天感恩感恩感恩。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我就说你每天用 LINE 私下给我，把至少一个的感恩事项告诉我。哎，他很乖哦，他真的每天每天每天。然后就在当中发现，他的爸爸好久好久，爸爸可能有一些忧郁，因为妈妈过世了，有些犹豫，很久都不出去 走动，也不出去晒太阳。昨天他跟我赖说，好奇妙、哦、爸爸开始走出去了，去晒太阳了、哦、而且爸爸那一整天情绪很平稳，他说几年来没有这回事、哦、所以这个愿意去聆听神的声音，愿意去遵循，也许是权柄对我们的劝导，这是很重要的。求主把能听的耳放在我们的当中，阿们。好，第四到二十节，第二章的第四到二十节，继续等候，认识神的主权。当我们继续等候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认识神公义的主权、啊、继续等候就认识神公义的主权。第二章的四到五节，四到二十节好像很多很多都是你们读了发觉都是对谁的控诉，都是一些控告，对不对？ 控告他们的罪状。好，那第四第五节呢，是神控告这些犯罪的人的引言、其实是控告加勒底人。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而且贪得无厌。好，第四第五节，神控诉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而且贪得无厌。第四节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只有义人，唯义人因信得生。好，那这个犯罪的加勒底人，包括犯罪的犹大人都一样，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一定会受到审判，贪得无厌，一定会受到审判。那第四节的下半，义人是指敬虔的人。当然在那个年代还没有耶稣，耶稣还没有降生，不是只因着耶稣的救赎而被神称义的人。这里的义人呢，狭义的来说呢，是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一直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他们遵守了很多神的律法，他们认为自己是义人。狭义的，广义的说呢，是指凡是敬畏耶和华，在经历患难困苦的时候，仍然仰望神，仍然对神信实，仍然信靠神，坚强倚靠神的人，叫做义人。就是即便你遭遇患难，遭遇很多的逼迫艰难，你没有离弃信仰，你没有离弃神，你仍然坚心定志的倚靠神，对神 faithful， 就是对神很忠诚，很愿意遵行他的话去信靠他，这样的人称为义人。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可能你现在在也很多人在顺境，在一切都顺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可以称赞感恩赞美神，对不对？可是当逆境来到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相信这个神活着吗？相信神没有离开我吗？以至于我们仍然愿意向这位信实的神表达我们的忠诚吗？ 还是你会很生气的，好了，我不做了，好了，我不遵守了，我不到教会来了，我不读经了，有没有人？我们可能有一些人曾经这样做过，好了，一气之下，我不去教会，我不读经了。那在这里的信呢，很有意义，这个信呢，很丰富。因信得生的信，指的是稳健、可靠、忠实。稳健、可靠、忠实，就是对神坚定的信靠、忠信，并且因着这信靠，因着对神的忠实而表达出来一个很真诚的信仰。信是稳健、可靠与忠实，就是对神坚定的信靠，对神非常诚信，并且因着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一个相信呢，表达出来在外在的行为。所以这个信不只是相信，更是信实，对神的信实，一心一意坚持信仰，持守真道。不仅是相信这么简单，更是信实，对神信实，对神忠诚，一心一意坚持信仰，持守真道。因信得生，这个生不只是存活，很多人看了以为这只是存活，不是的，除了存活，也有亨通、顺利、成功的意义。存活之外，也有亨通、顺利、成功的意义。而因信得生，这个生字是未完成式，代表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亨通、顺利、成功会继续不断，而到永远，会继续不断，直到永永远远的现象。所以因信得生，这是很大很大的祝福。这件事情呢，真的帮助我们，就是将来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你没有预料到的逆境，没有预料到的冲撞，没有预料到的一些艰难，但是因信得生要铭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当我坚持信仰，我不违背神，我仍然信靠他，我对神忠诚的时候，我愿意遵行他旨意，我相信神必定把我从这样的艰难逆境当中拯救出来。而且这个拯救不只是让我存活，让我能够脱离患难困苦，而是让我进入亨通、顺利、成功。阿们。所以第四节的意思是说，虽然犹大民族将来会被灭亡，因为犹大民呢仍然坚持要去拜偶像，离弃了耶和华，公义的神一定会实行审判，虽然他们会灭亡，但是那些信靠神的义人，就是坚持信仰，坚持对神忠诚的义人，必因他们对神的忠诚而从加勒底人的手中被救出来，而救出来就得享受亨通、顺利、成功的生活。所以这个生不只是存活，乃是你一旦神把你拯救出来之后，他会帮助你进入亨通、顺利、成功的境界。那第五节呢，我们从那个字面就可以知道，他谴责加勒底人的贪欲，他们的贪欲呢像阴间一样永不满足。坦白讲，要因信称义，因信得生，特别在艰难患难困苦中是很不容易的。我在我的脑子里面呢，当碰到一些逆境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在马来西亚，我想问一下那个德萨，你在马来西亚住那么多年，拿督是不是一个职称？拿督是个什么？哦，一个官衔，但是是个荣誉官衔，对不对？好，马来西亚有一个拿督，这是一个头衔，是一个官衔，好，是个荣誉的头衔。对，有一个拿督呢，他姓程，工程师的程。我们台北灵粮堂曾经请他回来跟职场的弟兄姐妹做一系列的演讲，他的生平是很传奇的。他曾经有几年因为马来西亚有政治的一些斗争，他呢就被捕下狱，因为政治因素。那这一被捕下狱呢，后来他欠了很多很多钱，数字我忘了，马来西亚币比港币还更大嘛，对不对？好，他欠了很多钱，他一看到这个数字呢，他想他这一辈子完蛋了，一辈子还不清了。他就在牢狱中，那太太在家中，那时候他们等于破产了。 可是这一对夫妻很好，他们碰到这样的逼迫，这样子的一个破产，而且欠下那么多债，他们那时候想一辈子都还不清了。可是两个人坚持每天读圣经，想想看，如果是你的话，每天就已经惊慌害怕、恐惧哭泣什么什么，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来读经。他们两个一个在牢狱里面，一个在家继续读经，读经一直的、去祷告寻求神。很奇妙的，有一天呢，同一天，妻子跟老公在不同的地方领受同一段经文，领受同一段经文。那太太很兴奋，就跑到、监牢里面去探望他，告诉他我今天领受到某一段经文。然后先生也说我也是领受到这一段经文。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夫妻一起领受经文，他就知道是神对他们说话，所以他们对神的信靠的心就更坚定。所以在那个牢狱的里面，还有太太在家，就养成了每天早上起来他一定先去等候神两个小时，每天到如今去等候两个小时。后来呢，那个政治的动乱呢过了以后，他就被放出来。然后他们每一个工作，每一笔的投资，都是先去等候神，神对他什么说怎么做他就去做。甚至在整个全世界很不景气的那几年，那时候呢，神就告诉他，澳洲叫他去买下一个产业，那个产业钱很庞大，他不敢，因为景气非常不好，他不知道这个景气会持续到哪里。可是因为不景气，所以房地产就更对低落。所以他就因为神这样子跟他说，他确认是从神而来的，他就去买。买了以后，后来没有几年，整个这景气恢复。然后还有一件事，有一个人来跟他们推销一笔合作的生意，他们听一听，看一看资料，觉得可行，很想跟这个人合作。可是当他隔天去等候神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这个人利用他上班的时间为自己的事业在奔波，叫他不要跟他一起合作。懂没懂意思？我上班时间可能我应该是九点到十二点上班，对不对？可是我利用上班时间去做我自己的小生意，去做自己的工作。神就告诉他，这样的人不要跟他合伙。那虽然眼前好像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利益啊，眼前所有的资料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跟他合作的人品有瑕疵，所以他们就放弃了。他们顺服到这个程度。好，所以呢，我们信靠神，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要继续等候，去认识神的主权。那慢慢慢慢，神会对我们说话。当然，我们要印证，不要莽莽撞撞的啊。好。好，所以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个审判一定会到。那我们呢，要懂得去信靠神的主权，懂得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啊！你要一生一世，无论再怎么样艰难，都要持守这个信仰啊！这句话是明明可信的，阿们啊！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现在可能在各样不同的、挑战的里面，我们仍然对神忠诚，仍然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你就会经历到神给我们的拯救跟赏赐，后续的丰盛生命。阿们。好，后面的第六到第二十节，六到二十节呢，神让先知用诗歌的形式。用诗歌的形式列举了巴比伦的罪恶跟五祸，他们的罪状跟五个祸。神让先知知道巴比伦人是邪恶的，正如哈巴谷在第一章所控诉的一样。那这里可以分两段，第一，这一章的罪状跟五祸呢，第一段是六到十四节，第二段是十五到二十节。那这六到二十节在原文呢是十句诗，是用十句诗歌写成的。六到十四节是第一段，是上面的一段，十五到二十节是下段，然后十四节，六到十四节的十四节是第一段的总结，第二段的十五到二十节是下面这一段的总结。每一段你就会发觉，十四节也好，二十节也好，都是以应该认识神，应该敬畏神做结论。那后面的我就不仔细讲， 六到二十节那些祸灾祸灾，这个五个不同行恶的，第一个六到八节是讲贪婪的放高利贷的人，讲那些贪婪的放高利贷的人。九到十一节是以为自己住得安稳的勒索者，他们是靠着勒索得到财富，以为自己住得安稳的勒索者。十二到十三节是讲到逼迫劳苦的大众，用他们的血汗来建造城墙的这些统治者。好，那这三个祸，三个罪状，然后后面的结论，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大家都知道的，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里代表的就是神必定会刑罚作恶的人，使全世界都知道耶和华大有能力和尊荣，他灭尽一切的邪恶势力，全地都要因此认识神，归荣耀给他。阿们。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一句话来为我们台湾祷告哈，让台湾百姓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整个台湾，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让全地的人，全台湾的人都认识耶和华大有能力尊荣，他会灭尽一切邪恶的势力。好，第二小段呢，就是十五到十七节讲的是第三个祸，一二三，第四个祸，在侵犯之前用酒来灌醉受害者的好色之徒。好，十五到十七节就是呢，用酒把对方灌醉，然后来侵犯对方的好色之徒。第五个祸，第五个罪状就是十八到十九节指的那些膜拜没有生命之物的拜偶像的人。耶和华对加勒底人的这五个审判呢，透露出神对罪恶的恨恶，他是恨恶罪的，而且他的审判是公平的。所以在这五祸当中呢，有很多是犹太人有没有犯的，也有，加勒底人犯的，犹太人也有犯，但神告诉先知，审判一定会执行，神的公义和对罪的恨恶一定会彰显出来，神必定不姑息罪恶。以色列跟加勒底的人都一样，只要是犯罪行在罪恶中，神都会审判。所以二十节告诉我们，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是整个诗歌的结语，肃静静默表示对神的敬畏尊敬，以敬畏的心等候神大能的作为。所以这个第二大段就是神告诉先知，他一定会审判恶人，全地的人看见那个景象的时候，都会肃然起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今天的经文这个第二段呢，让我们可以来检讨检视我一下我们自己现在的光景。在你的里面，当你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当你看到一些不平的、一些欺压的事情，看到不公正的事情，你的心会是怎么样的呢？你的心是愿意让步听凭主怒，还是你会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至于你会对神不满？因为神啊，你为什么都没有出手惩罚这个恶人啊？某某人那么差那么坏，你还让他做主任牧师，某某人那么差你还让他做传道啊？某某人在对我这么差，你为什么不出手？我们里面常常会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至于我们对神不满，甚至对人对事有很多的愤怒、苦毒、不饶恕。今天神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最好的态度就是肃静静默。求神帮助我们。可能我们无论在职场、在家族里面，甚至在教会、在小组，我们都会看到一些你觉得让你很难接受的事情。神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合而为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就像我很多年前，那时候我刚刚受洗进入教会，我刚刚从天主教会去到基督教会，去到那个教会不久，他们的牧师师母就来我们家拜访，然后表达了一些对我的接纳跟欣赏，当然我很高兴。然后呢，过了几天，他们的长职也来我们家拜访，然后跟我说， 哎，这个主任牧师师母怎么样怎么样，这样都是负面的。我那时候呢刚刚信主，我心里想，约翰福音耶稣不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吗？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啊，怎么会主任牧师来了，然后那个长子就有人跑来跟我讲说，啊，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呢，我不够成熟，我呢就里面很多的问号，很多的问号，甚至我不成熟到跟一个姐妹说，哎，怎么教会会这样？你知道吗？这个话马上就被传出去了。马上就被传，我到他们家讲完，我车子还没有开到我家，话已经传出去了。所以话多么可怕！那时候我不够成熟，我就跟一个姐妹，我以为我信任她，我跟她透露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光景？那话就传出去了，当然就很不好。那我承认我那时候不成熟，我没有好好的肃静静默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当我们碰到这些像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很多你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肃静静默在神面前，好好处理我们内在的论断，我们内在的自义，我们内在的不平跟愤怒，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的神都在查看，神会检查，神会处理。特别对于权柄的事情，对于教会的事情，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神会出手。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他出手，我们以为他迟延了，以为他都没有看到，眼瞎了，耳聋了，其实神知道的。就像今天他告诉先知的，不是迟延，是有我的主权，我的安排，我的时刻。让我们学习谦卑下来，让步听凭主怒。好，我们用两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